弟兄姊妹好开心又同大家见面。
弟兄姐妹很开心再次跟大家见面。
圣经是很实际的。
圣经是非常实际的。
它里面不单止有神的律法。
不单止有神的律法在里头。
里面也都有真人的历史和他们的故事。
有真人的历史和故事在里面。
在圣经里面记载了他们的挣扎还有记载了他们的德胜。
圣经记载他们的挣扎和得胜。
圣经里面的人物，
圣经里面的人物，
是叫我们要我们啊，是叫我们叫我们做学习的榜样。
圣经的人物叫我们学习的榜样。
在圣经里头有好的榜样，也都有坏的榜样。
在圣经里面有好的榜样，也有坏的榜样。
好的榜样当然就是叫我们去效法他们啦。
好的榜样是叫我们去学习效法他们。
坏的榜样呢，就是教我们怎样可以避免犯他们同样的错误。
坏的方面呢，就我们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或者是当我们遇到跟他们类似的问题之后，我们会懂得怎样可以脱离我们现在的处境，好像他们一样。
或者我们遇到同样跟他们类似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避免 不再需要像他们这样重蹈覆辙。
但是呢，我呢自己呢，我就比较喜欢研究一些那些失败过之后然后将事情扭转过来得胜的人物。
我个人比较喜欢研究一些那些人曾经失败之后把整个局势扭转过来他们成功的方法。
那当你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你第一件事情就想到什么呢？
当你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请问你第一件事情就想到什么呢？
当我想到亚伯拉罕呢，我第一件事呢，我就会想到他怎样去 献上他自己的仔以撒。
第一件事情当我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是他如何献上他的儿子。
我不知道他怎样可以做到，但是他真的是一个 很厉害的信心英雄。
我不晓得他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是一个有信心很大的一个英雄。
那是即管亚伯拉罕是怎样厉害，他怎样大有信心，但是他都有他的失败的地方。
我们看亚伯拉罕虽然有大的信心，但是他也有失败的地方。
请大家打开圣经到创世纪，
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
创世纪十一章，
十一章
后尾，
说后面的几节圣经，
创世纪第十一章，
创世纪十一章后面的几节，
第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开始，
到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五节，
到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五节，十一面旧约圣经十一面右手边，十一面啊。
创世纪第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到十二章第五节。
创世纪第十一章二十六节，我念给大家听。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哈兰。他拉的后裔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死他拉之后，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妻子名叫撒来，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加和一家的父亲。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住在哪里。哈拉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国万族都要你得福。”要不然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同 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的将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寄宿的财物、所得的人口 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圣经就读到这里，请大家在圣经仍然打开的时候，我们做一做短短的祷告。
我们打开圣经，我们做个简单的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亲自同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祝福我们以下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
我想大家都可能已经猜到，
我相信大家可能猜到，
我今日会同大家分享的人物就一定是亚伯兰或者是亚伯拉罕啦。
我就跟大家今天要所分享的人物是亚伯兰，他就叫做亚伯拉罕。
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信息的题目就是，你到了上帝呼召你去的地方吗？
今天我跟大家思想的题目就是，你到了神呼召你去的地方吗？
信息很简单，只有两点。
信息非常简单，就有两方面。
第一就是亚伯兰的妥协。
第一是亚伯拉罕的妥协。
第二就是亚伯兰的委身。
第二就是亚伯拉罕的委身。
那现在请大家看第一点，亚伯兰的妥协。
我们先看亚伯拉罕的妥协第一方面的。
就在第十一章26节到32节。
就是在第十一章26到31节。
当我们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你没觉得很奇怪？
当我们刚才念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否感觉到惊讶奇怪？
当你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
当你读这几节圣经的时候，
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不是舞台上面的中心人物来的。
好像亚伯拉罕跟或者是这亚伯兰好像不是舞台中心的中心人物。
是这样看一看，这几节似乎 讲关于亚伯拉罕的家谱。
这几节圣经好像看起来是讲亚伯拉罕的家谱。
但是当我们到第三十一节的时候，
到三十一节的时候，
我们发现到亚伯拉罕的爸爸他拉才是主角。
我们发现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才是主角。
第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这样讲，
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说，
他说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姨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吾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他拉第三十节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
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最重点好像是讲到他拉。
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和三节，在二和三节知道，当上帝首先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住在加勒底的吾尔的。
我们知道根据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当时亚伯拉罕是住在加勒底的吾尔。
而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和第三节是这样讲，
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二节第三节这样说，
他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往加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要你指示，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这里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在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就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我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亚伯拉罕未去到哈兰之前，上帝已经向他显现，并且已经呼召他了。
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还没有到哈兰之前，神已经向他显现和呼召。
所以亚伯拉罕的呼召是从创世纪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开始，而不是在十二章第一节的。
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从创世纪十一章三十节开始，而不是从十二章开始。
但是呀，如果亚伯拉罕是被上帝是被呼召那一个，那为什么第十一章三十一节说他拉他的爸爸带着亚伯拉罕和他的孙子哈兰儿子罗德，并且所有的人出了加勒底的吾尔往迦南地去呢？
如果既然是呼召亚伯拉罕，为什么在三十一节说神好像叫他拉带着他的儿孙来就前往前面往前走呢，往迦南地区呢？
难道圣经搞错了？
是不是圣经有误吗？
当然不是啦。
当然不是的。
错的是亚伯拉罕。
错的是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第一个错误就是他试图一边顺服神，一边要体贴他父亲的意思。
亚伯拉罕的错误就是一边要顺服神，但一方面要顺服父亲的意思。
我们知道，如果亚伯拉罕他已经既然开始离开吾尔，就即系表示他已经开始跟随神啦。
如果是亚伯拉罕离开吾尔，那么他开始跟随神啦。
他已经开始答应神的呼召，并且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已经答应神的呼召，而且又答应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但是亚伯拉罕爱父之心过于爱神。
但是亚伯拉罕爱父之心过于爱上帝的心。
结果呢？
结果呢？
虽然蒙召那个是亚伯拉罕，但是带领他全家行这条信心之路，就是他爸爸他拉。
蒙召的是亚伯拉罕。他行走信心之路的是他的父亲他拉带领全家到迦南去。
但是从约书亚书我们知道他拉他爸爸是一个不信上帝，是一个拜别神的人。
我们知道从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说他拉是个不相信神而是拜偶像的人。
当然他拉身为一家之主，他是有资格并且应该带领全家的。
我们知道他拉是一家之主，他有资格可以带领全家的。
但这个是属世方面来看的。
这是从属世的角度来讲的。
但在属灵方面来看。
但从属灵的角度来讲。
他拉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怎可以带亚伯拉罕行一条信心的道路呢？
他拉是个不相信神的人，他怎么可以带领亚伯拉罕行走一个信心的道路呢？
亚伯拉罕已经答复了神的呼召了吗？
神亚伯拉罕已经答应了亚伯拉罕神的呼召，
他就不应该任由他爸爸所摆布啦。
他不应该让他的父亲任由他摆布。
但是亚伯拉罕又想顺服神，又想体贴爸爸的意思。
但是亚伯拉罕这个人，他又想顺服神，又想体贴父亲的心意。
结果他爸爸就成为亚伯拉罕答应神的呼召和跟随神的阻拦。
结果呢，他呢就成为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呼召的一个拦阻。
因而亚伯拉罕就未能答应神的呼召，就在附近哈兰地，就在迦南地的附近哈兰停了下来。
因此呢，亚伯拉罕只有选择在哈兰停下来了。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第一次的失败。
这是亚伯拉罕第一次的失败。
这个是完全因为亚伯拉罕无法立定主意。
这是完全是因为亚伯拉罕完全拿不定主意。
当然亚伯拉罕孝敬父亲是应当的。
当然亚伯拉罕孝敬父亲是理所当然的。
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吧，
尤其是我们华人中国人
一定要好讲究为孝顺父母，
很讲究要孝顺父母。
但是在顺服神旨意上面，亚伯拉罕绝对不能够尊重他爸爸过于尊重神。
但是从顺服神的旨意上呢，他不能够顺服他的父亲过于神。
耶稣基督也都讲过，
耶稣曾经说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
凡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
但是在这件事上面我们要特别注意，
在这件事上我们特别注意，
这件是不是关于小孩哥或者孩子们怎样对父母亲的问题。
当然这里不是讲到小孩子或者儿女们对父母的态度，这个关于孝顺的问题，
而 是关于我们属灵在属灵事上的优先的问题。
还是讲到是强调在属灵事上优先秩序的问题。
但当我们为了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东西而违反神的旨意，
当某一些事情某一些东西违反神旨意的时候，
又或者是我们为了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事在属灵事上妥协的时候，
为了某一些事情某一件事情某些人在属灵的事情上走妥协的时候，
个人呢啲人或者系呢一样某一样嘢，就已经喺我哋心目中取代咗神嘅位置。
这个人或者某些事情就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一个地位啦。
就咁样嘅话，呢一样嘢或者呢一个人就已经成为咗我哋敬拜嘅对象，亦即系话我哋嘅偶像啦。
这就变成说，这个件事情或者这个人就变成我们心中的偶像了。
而我们就犯了十戒之中的头一戒，
就犯，自然就犯了十戒当中的第一戒，
就是说除我神话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第一戒说除了神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上帝是一个妒忌的神，
神是一个妒忌神，妒忌的神，
他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取代了他的地位。
他绝对不容许任何东西任何人来取代神的地位。
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问题。
这就是亚伯拉罕的问题。
亚伯拉罕尊重他爸爸，
亚伯拉罕尊重他的父亲
多过他尊重上帝，
多过尊敬神。
他在属灵的事上妥协了，
在属灵事情上妥协，
所以他并没有完全这样遵从神的旨意往迦南地去。
所以他完全没有完全的，他并没有完全遵循神的心意往迦南地区。
他就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就算了。
他走到哈兰的时候他就在住在把就住在哈兰了。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注意
亚伯拉罕的问题，其实今天也都很容易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亚伯拉罕的问题同样会发生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
例如，
譬如说，
当一个基督徒听从朋友的意见或者家人的意见多过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当一个基督徒听从朋友的意见或者家人的意见过于上帝话语的时候，
或者当一个基督徒为了他的朋友家人而不来教会，
或者一个基督徒他为了他朋友家人不来教会的话，
他其实真是对上帝话，
意思说他对神如此说，
我重视这位朋友这个人多过我重视你，
我重视这个人或者这件事情过于神，
而这个人这个朋友就比上帝更加重要了。
就是看起来说这个人这个朋友啊就比上帝更加重要了。
这样这个朋友或者这个人就已经成为了他心目中的偶像。
这个人或者这个朋友就成为他心中的偶像。
又例如，
又譬如说，
当一个基督徒呃政府呃税的时候，
当一个基督徒欺骗政府的时候，
或者是瞒税啊，
或者隐瞒税务，
或者是当一个基督徒不肯纳上应纳的十分一之一奉献的时候，
或者基督徒没有应该把奉献十分之一给上帝的时候，
他其实真是对神话钱比上帝更加重要。
他意思说钱比上帝更重要。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每当我们违反神的旨意，
每当我们违反神的旨意，
或者是在属灵事上妥协的时候，
在属灵事上走妥协的时候，
我们就会损害了我们基督徒的见证，
就会损害到我们基督徒的见证了。
我们不单止不可以带领其他人信主，
我们不单止不可以带领别人信主，
反而会受到这些人的阻拦，
反而会受到这些人的拦阻了，
而在我们灵命上面受到滞留不前，在我们灵命上面使我们滞留不前，
叫我们在属灵上停止而没前进。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你咪好似亚伯拉罕一样呢？
你像不像亚伯拉罕呢？
做咗一个停咗喺迦南，停咗一个停咗喺哈兰嘅基督徒吗？
停咗一个哈兰的基督徒吗？
系咪或者系因为一个朋友、一啲家人或者系周围嘅人、一啲事物，你未能照着神嘅旨意嚟过生活？
是不是因着你的朋友或者某些事情，你不能照神的心意来过生活，
因而未能进入迦南地呢？
或者你还没有真正的进到迦南地里面，
进入神的祝福，
进到神的赐福。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神，
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就此放弃我们。
神不会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放弃我们，
他会继续这样来对付我们，给我们机会扭转过来。
他会继续教导我们，好像我们扭转整个全这个局势，
就好像他对亚伯拉罕一样，
就好像他教导亚伯拉罕一样。
带到我们的信息第二点，
所以我们信息进入第二点了。
亚伯兰的委身，
亚伯兰本身的委身以神，
就在第十二章一到五节，
就十二章开始了，第一节到第五节。
神在哈兰再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
上帝在哈兰再一次向亚伯兰显现。
就在十二章第一和第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家父和我要你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给你叫你名为大，他要叫别人得福， 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祝福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这里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也要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民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当亚伯拉罕专心致志地来跟从主的时候，他委身于神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专心一致委身于上帝的时候，
圣经的记载就改变了语气了。
圣经的记载马上语气就马上转变过来。
我们可以见到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和第五节那里，我们
你会看见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节第五节完全不同的描写。
第四节这样讲，
第四节说
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就七十五岁。第三节，亚伯兰将他之所有的人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
第四节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岁。最后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带着所有人口啊，都往到迦南地区了。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那个时刻开始，
亚伯拉罕就是成为了舞台上面的中心人物。
亚伯拉罕马上变成在舞台上的非常重要中心的人物，
他就是主角，是领袖，
他是一个主角，主角是一个领袖。
亚伯拉罕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家人进入神所指示的迦南地区。
从那个时刻开始，亚伯兰带他家人就真正进到迦南地里面。
亚伯兰不再三心二意，不再试图一边跟从神一边体贴他父亲的意思。
他不再三心两意，一边跟从神一边体贴父亲的心意。
我们怎样知道他是委身于神，他不再三心两意呢？
我们怎么晓得亚伯拉罕是委身于上帝而专心跟从他呢？
我们要计下条数，
我们算算那个账目就清楚了。
很多人呢都以为呢，亚伯拉罕等到他爸爸在哈兰死了之后，然后他自己先去迦南地。
很多人以为说亚伯拉罕等他的父亲哈兰在死了之后呢才去迦南地，
但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但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对呀，在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个，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有三个数字。
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有三个数目字。
在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告诉我们，
十一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
他说他拉死的时候是二百零五岁，
他拉死的时候是两百零五岁。
而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
十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说，
他拉在七十岁的时候生亚伯拉罕，
他拉在七十岁的时候生了亚伯拉罕。
而呢第十二章第四节又告诉我们，
十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
亚伯拉罕是在七十五岁的时候进入迦南地的。
亚伯拉罕在七十五岁的时候进入迦南地。
当我们计一计条数，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算算那个数目就晓得，
就是说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就是说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他指他拉他爸爸只不过是得一百四十五岁。
他拉当时就是他的父亲是一百四十五岁。
因为七十加七十五是不是一百四十五？
七十加七十五就一百四十五了，
即是未到二百零五岁，
还没有到二百零五岁。
那也就是说他未死，
意思是他还没有死。
所以那他拉去了哪里呢？
他拉在哪里呢？
为什么他没跟亚伯拉罕一起去迦南地的？
他为什么没有跟亚伯拉罕一起去迦南地呢？
如果亚伯拉罕连个侄仔罗德都一起带去，他怎会不带年老的父亲去迦南呢？
亚伯拉罕带他的侄儿罗德，为什么不带他老爸去呢？
可见个原因必定是他爸爸他拉不想跟个仔行这条信心的路。
可见的他拉他的父亲不愿意跟从他的儿子亚伯拉罕走信心的道路。
所以换言之，
换句话说，
亚伯拉罕将他爸爸留在哈兰，
所以亚伯兰将他的父亲留在哈兰这个地方，
而自己进入迦南地，
自个就进入迦南地了。
而因为亚伯拉罕的委身，
因着亚伯拉罕的委身，
他得到上帝所预备所计划给他的一切，
他就得到神所赐给他所预备的一切的福气。
或者你会这样讲，
或者你会说，
哎呀，从个人的观点来看啊，
从人的观点来讲
啊，你亚伯拉罕这样留下他爸爸年老的爸爸在哈兰，真的好像很绝情这样。
亚伯拉罕把他老爸留在哈兰好像是很绝情，
哎，不讲亲不讲亲情是
不是？不是，如果不讲亲情，
哎，当然
当然呢，
亚伯拉罕教孝敬父母、孝敬父亲是应当的。
亚伯拉罕孝敬父亲是应该的。
但我们记得，我们要注意哈。
但是我们记得，我们要注意。
在顺服神的旨意上面。
在顺服神的旨意上。
亚伯拉罕是不可以尊重爸爸的旨意多过尊重神的。
他不能尊重他父亲的旨意超过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在这件事上真的要注意。
所以在这件事我们要注意了。
这个真的不是关于弟弟哥怎样对待父母亲的问题。
这个不是关于小孩子怎样如何对待父母亲心态的问题。
而是关于我们在属灵树上优先的问题。
是在属灵上告教导我们是属灵这个程序上优先秩序的问题了。
神不是叫我们要断绝六亲。
神不叫我们断绝六亲。
也都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照顾我们的家人。
也没有教导我们说不照顾我们家人。
但是神是妒忌一个妒忌，上帝是妒忌的神。
神是妒忌的神。
他绝对不会容忍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取代他的地位。
他绝对不容许任何人任何事情取代他的地位。
所以弟兄姊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必定不可以让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使我们违反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不让容许任何事情任何人教导我们来违反神的旨意。
我们不可以让任何人任何东西让我们在属灵事上妥协。
也教导我们不要容忍任何事情任何东西在属灵事情上来妥协。
因而让我们失去神的祝福。
因此而失去了神大大的福气了。
使我们滞留咗喺哈兰，
所以我们停留在哈兰。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信心系需要委身。
信心需要委身。
咩叫做委身啫？
什么叫做委身？
委身系一个承诺。
委身是一个承诺。
系一个不断嘅决定。
是一个不断的决定。
决定要做某一件事情，一个不断的决定要做某一件事情，并且不改变主意。
一个决定要不断做某一件事情，而且绝对不改变的。
委身是没有一半的。
不能够一半或者委身一半。
就好像当一架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当一架飞机要起飞的时候。
这个飞机师揸住架飞机奔跑了在跑道上面的时候。
这个飞机师在开着飞机在跑道上。开跑的时候，
去到某一条线、某一个界线、某一点，
就到了某个界线，
他就必须要决定，
他必须要决定，
他架飞机不可以继续留在地面上面，
这个他就是决定，这飞机不能决定留在地上了。
当他过了那条线之后，
当他超过那条线之后呢，
他就必须要将飞机驾驶，使飞机升离开地面，升在空中上面。
他必须叫飞机啊。离开地面升空，
否则的话飞机就会撞机了。
否则飞机就会发生问题了，就会撞机了。
当这个飞机在跑道上面 行到半路的时候，
当这个飞机在跑道上跑到半路的时候，
飞机师不可以改变主意的了。
这个机师绝对不能改变主意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很可惜，
很可惜，
在今日很多基督徒都不能够立定主意，
很多基督徒不能立定主意，
他们就是好像一些好像那些从来没有离开过地面的飞机一样，
他们好像从来没有离开地面的飞机一样。
他们在跑道上面坐了很多很多年，
他们在跑道上坐了很多年，
但是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地面飞到空中上，
从来没有离开地面飞到空中。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你们到了迦南地没呢？
你是否曾经到迦南地？
你们到了迦南地没呢？
你到了迦南地没有？
你到了上帝呼召你要去的地方吗？
你到了神呼召你要你去的地方吗？
你做了上帝呼召你去做的事吗？
你曾经是否已经做到神要你做的事情吗？
虽然今天上帝不会好像不会向我们显现好像他呼召亚伯拉罕一样，
当然今天神不会像我们好像像亚伯拉罕显现这样的像我们显现一样，
但是神今天跟我们亦都会跟我们讲说话，
但神会跟我们说话，
上帝会藉着祂的圣经祂的话语和我们讲说话，呼召我们。
神是藉着祂的话语圣经来跟我们讲话。
上帝会藉着主日信息牧师把口和我们讲说话，
藉着主日的信息传道人所讲的信息，
或者是圣灵的感动，
或者圣灵感动，
或者是其他基督徒的口
等等，或者其他弟兄姐妹的鼓励等等，
跟我们讲说话来呼召我们，
来借助他们的谈话来提醒呼召我们。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得到感动，
我们得到感动，
我们知道神想我们做什么，
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要我们做什么。
哎呀，例如
比如说
神想我们每日读祂的话语，
神要我们每天读上帝的话语，
叫我们更加勤的来祷告，
更加勤劳的祷告，
每日跟我们的先和我们的太太，跟你的太太或者跟先生一起祷告，
每天跟你的配偶有一天要常常祷告，
如果有子女的他想你跟子女一起祷告，
有儿女的希望跟儿女们一起祷告。
神想我们每个星期守礼拜，
神要我们每个礼拜来到神面前敬拜他，
去查经班，
参加查经班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神想我们将祂摆在我们生活上面生命中的第一位，
神要我们把祂摆在祂生活上首位。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感动，
我们知道有这个感动，
我们就跟主说，
我们就回应主说，
哎呀主啊，我立下旨意我会做的了，我答应我答应，
主啊我已经下主意了，我已经承诺了我会做的，
但是我们的志愿只只仅仅有短暂的几步，
但是我们只是行走几步而已，
然之后或者是因为某一些人有某一些事情，
可能某些事情某个人，
你可能未能彻底完成，
没有完全彻底的完成
上帝呼召你去做的事，
神呼召你应该做的事情，
因此你还未到达迦南之地，
因此你还未到达迦南之地，
你依然留在哈兰，
仍然留在哈兰这个地方。
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你的光景呢？
请问是不是你今天你的光景呢？
如果是的话，
如果是的话，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必须要记住，
神依然在等候着你，
神仍然在那边等候我们，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你对上帝的承诺，
你对神的承诺，
还有起初的时候你为什么要离开吾尔，
当初你起初的时候为什么要离开吾尔，
神在迦南地有很多祝福等候着你，
神在迦南地有许多属灵的福气等候要给你。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
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真是体验到耶稣基督你爱我们的缘故把你赐格赐给我们，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聆听你的话语，我们真是有福气的人，请你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属灵真是更加进一步更加认识我们的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什么是讨你喜悦的事情，时常提醒激励我们什么是属灵上层次上最重要的事情，也求主提醒我们，好在我们在主面前过每一天的生活都蒙你的喜悦，我们请你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在属灵上更加上一层楼，更加认识我们的神，好在我们不是在停留原来的地方，好在我们更是继续不断的认识我们的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好在我们真是真正的认识你，明白你的心意，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将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
们。阿们。好，我们